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告诉我们神是灵，让我们用诚实与心灵来拜他。哦，主啊，这正是告诉我们，我们是何等的特别，能够用我们的灵跟神连结，从神那里得生命。谢谢主。愿主通过今天晚上我们这样的一个聚会，一个聚集，乃是要用我们的心灵来到主你的面前来敬拜你，用我们的灵来连接天父上帝，连接在基督耶稣的里面。主，你告诉我们，你是生命道路，真理生命道路，你是我们一切的生命。当我们的灵能够知道来连接圣灵，就是从主从圣灵得着生命了。感谢主。哦，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恳求主圣灵大大在今天这一段时间浇灌我们每一位，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都能够从主你的话语中得着更深的生命。谢谢赞美主，赞美主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来唱耶稣你的全胜的爱。这首诗歌让我们看到这里面谈到灵魂体在神的圣灵里面的交这个交织，在圣灵里面的这一个互动跟交流交通，让我们的灵能够如何的活泼出来，让我们的魂能够安静下来。魂跟灵是连结的，跟身子是连在一起，这是构成受造的人最基本的一个生命。好，我们来唱，一边唱，或许我们有悔改，那是因为我们的灵在触动，通过圣灵在触动我们或许我们唱的时候，当吟唱到你有感动的词句，在这个诗词里面触动你的心，那我们就是很能够体会到那是你的灵受感。感谢主。神的爱，基督的爱，耶稣的爱，是全胜的爱。他在我们生命中是没有失败，好像他在十字架上那么的无奈，好像耶稣是个失败者，耶稣是一个没有成功的做拉比没有成功的一个老师最后他的生命在众人目睽睽之下，他断了气。很多人就以为只到此结束就没有了，岂不知他为了要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灵能够跟圣灵连结，他三天复活，然后向我们门徒显现，他周边门徒周边的人显现，一共有500个人，都跟主就对他们显现，让我们知道整个救赎史的记录，让我们知道这不只是一个记录，而他的复活可是千真万确，确确实实，而且他要通过圣灵，通过主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愿我们能够用这首诗歌来在我们一个受造人的生命中串联 我们的身心灵如何的能够联合连结，成为主所爱的。好，耶稣，你的全身的爱已经浇灌我心，我心就不再会摇摆，就能生根于生，就能生根于生。但愿生活尽在我心，就一发旺不休，烧掉所有悲情下品，必是高山永留，必是高山永留。你曾是下起炭火炭，求你烧掉我罪，我像焚烧的灵不还，圣灵充满心灵，圣灵满我心灵，我心要借锻炼的火照亮我魂光耀，散布生命在每角落，并是全人圣洁，并是全人圣洁。摇动的心，求你抚育，使它变成坚硬。基督成为我的世界，我的全心尘埃，我的全心尘埃。我们再从第三节开始来讲，你曾是下祭坛火坛，求你烧掉我罪，我像焚烧的灵不还，圣灵满我心灵，圣灵满我心灵，我心要借锻炼的火照亮我魂光耀，散布生命在每角落，并是全人圣洁，并是全人圣洁。摇动的心，求你抚育，使它变成怎样，基督成为我的世界，我的全心尘埃，我的全心尘埃。我们看到第三节，这里告诉我们，在祭坛柴火烧的地方，就是在我们，那正是主与我们同在的地方，圣灵居住的。当圣灵光照的时候，我们的灵的体会知道我们生命中有许多的不完美、不完全，许多的瑕疵，许多的玷污。平常时间我们很少去体会到，很少去注意到， 这也许是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有贪婪，有邪淫，有自私，或者是我们的为人说话的内涵，说话的用词，或者是我们的态度，让别人感受到从我们的态度当中感受到受责备、受轻视、受拒绝。有时候这一些是我们生活上已经成为习惯了，我们一直有意无意之间去伤害了别人，触犯了别人，挑战了别人。给别人无形间给别人的压力，因为我们没有感觉，我们不晓得。我们的魂就特别的强，把不应该的生命的行为当成是一个习惯，是一个自然。若不是圣灵的光照，若不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中通过我们的灵提醒我们、启示我们、显明我们的罪恶，我们就不知道生命可以改变，也不知道生命需要改变，一直活在魂的里面。知道真理，知道道理，知道圣经的道理，但是我们却用我们的习惯在生活，没有连接在圣经，使我们生命连接在一起。我们跟圣经是脱节的，因为圣经所讲的字面的道理真理我们都看得懂，都读了就知道，但是领悟跟整个生命中的活出来却有落差。下面这一个说，我向昏烧的灵呼唤，圣灵满我心内。这魂烧的灵必须圣灵要来充满。有时候我们自己的错，我们自己生命中的缺点，我们自己没有感觉，当别人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那个灵不降服在圣灵里面，好像被刺痛。记得很早期我们牧会，我的漏洞百出，问题一大堆，讲道常常用词不当，例子不恰当，林师母常常会很生气的告诉我，把那个受不了。夫妻之间因为有需要，有一个敢对你说话的人，但是我们当时我常常受不了林师母，为什么常常来戳破我？那个时候我们都不懂，但今天来看，我就明白，当我们自己本身身上的问题的被人家指责或者被人家纠正的时候，那种脾气、那种个性、那种受不了，那会发怒，情绪会出现。这是魂的力量， 魂的旧睡，因为魂没有办法跟圣灵连结，魂不能够跟圣灵产生连结的关系，领受圣灵基督的生命，所以一个人脾气会不好，一直不好不改，信主多年老是这样，这就是魂，他没有办法，他太活泼了，太强势了。耶稣常教导我们要舍弃、舍己、付出、饶恕，保罗也讲饶恕。有些人真的对我们很冒犯，我相信在座亲爱的家人，你们都有经验，被一些人冒犯，生命受不了，不原谅他，想报复，有机会要顶回去，有机会加倍奉还，这就是魂在旧睡。当我们的灵连结在基督里面，是一个重生，像尼哥底母在问重生，他所问的重生是从魂的地方去问，耶稣告诉他不可能，只有你的灵重生复活，你才能够得着生命。刚刚我也看到第四节里面讲到，这里面我心要接锻炼的火，照亮我魂光耀。这个我们的心里面要接受锻炼的火，这个火就是圣灵，圣灵在我们生命造就我们，神要制作我们，制作我们，照亮我们的魂，就是让我们的魂被照亮。如何的被照亮？就是通过神把那个灵放在身上，我们人的里面，那个灵被触摸到，就知道我们不可以脾气不好，我们要包容人家，不止要七饶恕七十个七次，你那个魂就被照亮，就是意思就是你的魂降卑下来，安静下来，那个魂就连接在灵的里面，灵的活泼，因为这一个灵的活泼，就是因为领受到圣灵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天父上帝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圣洁。这里讲到使全人圣洁，而且要散布这一个生命在每个角落，身心灵，并且活出来，生命的活出来才能够让人家看见。你不用敲锣打鼓，当你活出来的时候，到处能够看见这个人跟另外一个人不一样，你的生命就是一直在散布基督的香气，并使全人圣洁。我们不知道我们能够圣洁到什么程度，因为我们生命要不住地领受圣灵，不住地接受圣灵的光照，让我们的生命一直被神造作，一直到主来的那日，我们回天家的那日，没有停息。感谢主。我想有一些经文，今天我是用这一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五 章的二十三节来看啊，因为有家人问过我，那我想我不知道我能够感动分享到多少啊，我尽量去分享啊关于灵魂体这一件事情啊，因为有家人问过，不同的时间问同样的问题啊。第一次问我的时候，我很像后来几个聚会我都有讲解啊，但是不多久又有人问，可能他是没听到我讲啊，所以又问了我。那我想帖撒罗尼迦前书这里讲到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啊，我们都在追求啊一个过内在生活的生命，也操练等候神，让自己在神的面前安静，被神圣的灵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在制造我们。这就是一个神很期待我们能够过一个成圣的过程。那我不敢讲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到完全的成圣，但是神的期待却是，神对我们的期待是绝对的啊，没有玷污的，没有漏洞，没有缺点的。我常常举例神的爱，就在雅各书说我们黑而秀美，他又说我们没有玷污，毫无瑕疵，但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平心扪心而问，我们真的不完美，真的是不够好，但是神愿意如此称呼我们，那是因为他的爱啊。我也举过例子，我再一次重复举一次啊，给大家，就是我看我的孙子又调皮又捣蛋又拗又会吵又会闹，常常跟你唱反调，那可爱的时候那真的是很可爱，那当然没有问题，那因为小朋友还在学习生命的功课，我们到这个年纪都还在学。但是我们看到自己的，我那个孙子，现在五个孙子，我看他们就是最棒的，看他们是最乖的啊，最宝贝的。他们有真的乖吗？当然很多问题，但是在我的心目中他们是最好的。这神因为爱看我们是如此，所以他愿我们全然成圣，可以知道这是神对我们的爱。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做父母亲啊，做爷爷奶奶，你一定对你的儿女或者是你的孙儿女心肝宝贝，他真是你的心肝宝贝吗？有时候跟你拗得很呢，你还是爱他，这就是神的爱，要我们全然成圣。他恨不得我们真的全然成圣，所以我们要过内在生活，真的就是跟神，让自己的生命不住被圣灵浇灌，制作我们的生命，去年比今年比去年好，明年比今年好。我们跟人家的互动啊，我们有五位老师，有时候老师啊聚会的时候会讲一些话，看起来我们讲的话好像彼此有一点冲突的地方，但是这一些很像观念上有不同，但是归到耶稣基督灵里面， 我们就同了，我们彼此就爱，我们彼此更知道我们要如何的去爱我这个团队的任何一个人。这就是生命不旧的要更新改变活出来。下面特别我要讲的就是有愿你们的灵魂跟身子得蒙保守。这里让我们清楚一个人的成构成受造是有灵有魂有体，不是灵与魂，灵魂跟身体变成二元论啊，不是的，是灵魂体。有时候灵跟魂我们比较难去区分，而且他们灵，我们的灵跟魂常常是联合在一起的，所以常有人把灵魂当作是一元，身体另外一元，两二元啊，不是灵魂体的。怎么样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所以灵魂体一定要联合来连接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那么魂是没有办法跟追求神，灵是没办法跟神连产生连接，产生那个生命的，因为我们还没有重生的人，可以说是灵很强盛的，他的灵跟神之间是有距离，是远离的啊。按照说啊，灵吃了善恶果树，灵就会死。感谢主啊！所以啊，这个死的意思是，这个生命在于神，这个死是我们没有跟神的生命连结的，是断开的，没有连上的，是分离的。耶稣讲说他是道理真理生命，我们没有跟这个生命连结，魂是没办法。所以重生就是让我们重新来到，让我这个灵跟神之间是分离的，让我们重新恢复这个关系。所以有时候我体会到基督信仰，讲一个比较体会的就是这个基督的信仰就是让人跟神恢复关系，就是基督的信仰。如果我们不能够跟神恢复关系，我们就是死，没有生命。那看这个创世纪七章的二十二节，我讲这个灵的死，因为灵如果是死的，你这个会腐朽的肉身也就会朽烂，因为神在二章的七节怎么讲？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名叫亚当。换句话说，灵没有死，灵死就没不是活的人了，这是朽坏的物质了。那个灵是跟神的生命分离了，分开了。这个分开 就是要我们怎么样，创世纪的第六章的第三节怎么讲，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但是还可以活到120岁。意思是神的灵不住在我们里面，意思是神跟我们分离了，神的生命跟我们分离了，但是我们这个人灵魂体构成的人，受造的人可以活到120岁。然后在创世纪第七章的22节怎么讲，创世纪第七章22节说，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23节、这里讲说生灵都死了，就是真的死了，这个死不是跟神的分离，跟神的生命分离，因为23节就讲清楚了，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不见了，没有了，只留下什么，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只有那一些是有生命的。那当然我这里也要解释，神造人的时候有灵有魂有身子，魂没有办法跟灵圣灵产生生命连结关系，只有灵可以。那神让我们有这个灵，就是让我们能够有一个那个灵的功能，灵的作用就是让我们寻找神。所以当这个灵在寻找神，我们会有人会疑问，那各地各方各族的文化都有他们不同不等的神职，这个神那个神，山神水神河神什么神，一大堆神，牛神蛇神都有。那是因为这个灵在找寻神，人没有遇到预先神的预定，而他们没有被预定找到独一真神，而从这个人的观念思想文化中产生出来的信仰，人手所，所以是旧约常讲人手所造的。然而我们却是进入到真正造我们的神，我们跟他连结了，产生的肉，产生的这个生命的关系。所以这就是说我们要感谢神，我们的跟神之间我们跟神之间在受造物里面能够跟神恢复关系，不是因为魂的，而是灵的关系，因为灵才有这个这个魂，就是人人的魂跟神是没有办法有关系，是灵跟神能够发生关系。所以耶稣基督才讲神是灵，要用诚实与心灵敬拜神。那我讲到这里，我再不再灵魂体去绕这个我要讲的就是，当我们一个人过内在生活，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去分别我们生命中的灵跟我们生命中的魂这两个关系。当然魂是包括智慧、智商、理性、数学、逻辑、艺术、语言等等， 这些是魂当中的一些神给我们的东西，我们要正确的去用它。那魂也有另外就是情感情绪这一个人的这个一些会反弹的压力等等，这是魂的地方欲望啊、淫乱啊等等，这些是在魂的里面。所以我们要清楚说，盖恩夫人讲说，我们要让魂安静。那么怎么让魂安静呢？我跟林师母的关系，我们彼此之间因为生活在一起，舌头跟牙齿总是会咬到，那么我们之间也有一些观念上的不一样。让今天我举个例啊，今天我看了电视里面新闻报道，有一个年轻的政治人物了啊，那我说，哎，这个人就是某某人。那林师母看了半天，不像哎，不是啊，那个怎么是姓这个姓呢？那个人应该比较年轻，不是这个电视在报道这个人，而且他的名字叫某某某，很像也不是。但我的印象很深刻，明明就是。那他就说，哎，我看错了，不是这个了，另有其人了。那我知道以前我会跟他变到赢了，那我现在就知道就安静下来，不要跟他辩解人有时候会有错觉，那不能够因为我魂很强盛在跟他的错觉来作对，不能够用我的魂来强压他，明明你错了你还要辩解吗？这个脾气什么都不能有，这就是魂的安静。我就在灵里面祷告，哎，主啊，我要找个证据给他看。哎，我手机上压一压，果不其然，我就找到证据了，我就赖给他看。哎，他一看，哦，还是你对，没有吵架，这是魂的安静，灵要活泼。当灵安静，而且灵要降服在，对不起，魂要降服在灵里面，魂要安静降服在灵的里面，魂安静，我们的灵就活泼了。因为这个魂，这个灵的活泼，就是跟神的灵、神圣的灵的连结有关系，这就是尼哥底母在问重生，这真的就是重生。一个生命灵连结在基督里面，被耶稣的生命占有，看不到我们自己，只看到耶稣，这就是重生，这是永生，就是得着神的生命的人。感谢主，今天有三位要分享。我想如果还有，因为我话没完，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见证很值得跟我们大家来分享。我想第一位有很多人认识，而且我们如果办特会的时候我们很多事情，不管是哪一个地区一起到办特达拉斯或者是纽约的特会，你就会他就帮很多忙的人。这一位就是家珍Ivy 这一阵子开始在为台湾的特会在忙碌，那他无怨无悔，而且他的服务的态度，哎呀，真的是好姐妹。这样的姐妹我当然要请她跟我们分享一下。记得我第一次看到家珍的时候， 我对这个姐妹不是有很好感哦。坦白讲啊，我没有跟她说过，她今天听到我原来一开始我对她没有好感，但是现在我要推荐，这是个好姐妹。好，
可以听得到，感谢神。不是只有林牧师这样子说，我自己也觉得，因为每个人看到我都觉得我很凶。感谢神，感谢神。我想这也是神给我的恩典。因为以我自己的老个性是，我是很愿意付出，然后也因着很愿意付出，所以在没信主前常常当人认识我之后就会被利用，感谢神。不过认识主以后，神给我一个保护膜，让我知道我其实他让我长这个样子，其实就是让我要保护我，感谢神。那感谢神。我坦白说，我是一个很怕分享的人，因为我很怕讲错话。以前感觉只要人家要找我分享，我会躲起来。我想如果早一些认识我的人，可能有种感觉，我就是每次在分享我都会躲起来，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很会讲话，然后我不会讲话，然后我又是一个很直的人，所以常常好像感觉自己冒犯别人。所以我想我今天要分享的就是，我是一个很无厘头的人，我也跟林牧师说我不知道怎么分享，但是我想在去年就在我服侍妈妈将近20年，然后姐姐也在前两年因着得癌症，我同时服侍这两个人，然后去年在短短3个月神把他们两个都带走之后，我突然间觉得我没有方向。那其实神在很久以前就已经给我看见，叫我要放下，叫我要全心来服侍他，可是我一直因着觉得我好像有责任要去服侍我的家人，而且给自己很多的借口，一直没有放下。但是在去年神让我放下，但是让我放下的时候我还有很多的挣扎，一直觉得是吗，其实神给我的经文已经很明确的，就是他在差遣我，只是我没有像以赛亚一样跟神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去年也发生很多的事情，让我好像有一点没有办法面对我未来的生活，我好像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就在那段时间，突然间在我有一天软弱到无法爬起来的时候，神让我感受到他的爱，将那个无限的怜悯放在我的里面，我很难去形容，我现在都很感动，因为那股爱的那种热火是从我的肚腹里面上来的。那从那时候开始，我发现我有一个责任，我那个责任是好像神让我把这个爱传出去了，然后所以我就是不断的看见教会弟兄姐妹的需要，还有我身旁人的需要啊，我突然间发现这神给我在我身上的旨意，让我突然明白了，哦，原来我有这么大的能力可以去服侍人。那我也很感谢神在这么多年给我的锻炼，以至于我现在已经慢慢的从情绪中走出来，那我也享受去服侍人，呵呵，感谢神。那我也越来越喜乐，而且神也给我安排了身旁很多的人，那让我看见他们的需要。特别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神突然兴起一个我的学生的家长，那就像我那天分享的，我人长得这个样子，凶巴巴的，可是他每次看到我就说 Ivy， 我看到你我就是好喜乐哦， 我就是很想笑，我有点傻眼，然后可是我发现，哎，其实神要做工的时候，他就是有办法。那感谢神，神自己喂养他，带领他从忧郁中走出来，然后他也要受洗了。我就发现，哦，我原来神要使用我是用这种方式。那另外我要分享的是，就是艰辛倚靠神，我一样好处都不会缺少。在去年，应该是今年，对不起，今年五月的时候，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就兴起一个，我的亲戚告诉我要预备药品。我说为什么要预备，我不懂，我就去问了一个我的药剂师的同学。那同学就说，哎，你不知道吗？现在武汉肺炎，大家家里都要预备药，那以防买不到。所以呢，他就说你现在出去去药房视讯给我，然后就在药房里面，他就 指点我买这个买那个，买买买，通通买了，然后就回家了。然后第二个礼拜，我就在家里无聊，跑去大超商买了一大堆的食物，把我家的冰箱填满。结果呢，我就帮着我们教会的慧婵姐，她有一个台大的同学，那个她的告别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办法实体，所以我就用线上帮她。那天我们有一个实体的告别，就是线上的告别追思礼拜。然后结束之后，因为他们还在事后聊天，结果 结束之后还蛮久的，到了12点多。十二点多我的电脑一关的时候，我姐姐的女儿从房间走出来说，阿姨我不舒服。后来呢，我就放下一切赶快帮她筛选，结果 她很高兴的说我中奖了。然后也很感谢神，因为我所有的食物跟药品都预备好了，所以我就自己拎着包包去台北隔离，把它丢在这里，丢了一个礼拜，我发现神的预备真的是没有缺乏的，以至于他那个礼拜就算我不在，他也有食物也有药品可以供应他。我感谢神，不管在任何的事物上，神都为我预备。那坦白说，我在特会的承办当中，我也学习到很多的功课，就是神一直不断的用诗篇46篇告诉我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那以前牧师常常提醒我，不管是周牧师或者是淑芳牧师，有时候在分享当中就一直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这一次办特会，我真的体会到这句话对我的重要性。那感谢神，在这次的特会里面，我其实没有很忙，特别讲我真的没有很忙。我是从上个礼拜偷偷告诉你们，我上个礼拜才开始整理，所以我就是一直不断的安静看大家的反应，看大家报名的状况，因为我知道一定会有很多的图对不起，刚刚有人纠正我说是新冠肺炎，不是武汉肺炎。Story， 对不起，对不起，感谢神。所以呢，所以以至于我知道有很多的变化。我前几天还是昨天，我才跟淑芳牧师分享，我以前只要一报名，我就会开始改表格，开始制作表格，今天改，明天改，所以我每天就印一大叠的废纸，因为今天明天又不一样，一大叠的废纸。可是目前为止我只印了一次，所以我想这也是神给我的恩典，给我一个不震动的果在我的里面，以至于怎么样的变化我都觉得我有那个能力可以来处理。谢谢大家，也谢谢神，谢谢牧师的爱跟教导，感谢主。我的分享在这里，阿们。
谢谢嘉珍的分享啊！感谢主啊！虽然短短的几分钟的分享，但是这是一个生命成长蛮长时间的神的造作。 造就，感谢主，荣耀归给主。下面一位，这一位是住在美国的人啊，回到台湾陪妈妈，那下个月要回去了。那在他回去之前，他也要参加台湾的特会。那在这当中，他在台湾跟我们台湾团队很多人都有接触，也参加了一些的聚会啊，像那个团契一个月一次的聚会，他也来到我教会。感谢主在这一段时间，我相信他有很多离别台湾前一定有很多的感想我就请子祥来分享。
好，谢谢林牧师，感谢主给这个机会分享。我里面就是非常非常的感谢神，因为这一次回来，我就是从美国到台湾，我觉得我好像是在出国深造一样。然后9月22号我要回去，我说我自己，我跟主说，主啊，我希望我可以学成归国。因为这次来台湾，刚开始前两个月，主要是因为我妈妈她开刀，然后其实我妈妈她的状况比我预估的要好非常多，因为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还有老师们大家都在祷告，就是我觉得是神借着我妈妈的状况把我带到台湾来，然后开始我一连串的学习。然后前两个月就是陪伴我妈妈，因为我在美国待了20几年，我很少那么长时间的跟我妈妈在一起，而且我不太懂得怎么样跟老人相处。那我觉得主每一次给功课啊，事先都是有训练过。我记得在周牧师最后那两年，还有师母，然后就常常他们两个都是当时就是常常要去看医生，然后行动各方面都越来越缓慢。那在那两年当中，就我觉得主都有训练，就是慢慢的从跟周牧师师母相处的这样子的学习感受，哎，我知道哦，回到台湾以后跟我妈妈在一起，我应该要怎么样？所以在达拉斯的学习就很帮助我，然后陪着他。那我觉得最大的领受就是真的，因为我以前很少这样。没有，基本上是我跟我妈相处，有的时候就是来看，以前就一两个礼拜，或是两三个礼拜，但长时间相处，我觉得就要很多的那个像即死，像神活，不然就很容易会想，就会很容易的。把自己刚刚林牧师讲的那个魂脑就冲出来了，就表达出来了。所以在这几个月过程当中，就真的要很多时间的安静，然后很多时间自己里面要跟神连上，不要让自己的魂脑那么快的反应出来，然后真的要让就是常常要操练到就是等候神，就是让圣灵把我的魂降服下来，然后这样子我表现出来的就会比较平静安稳，不会想说什么就说了，或想表达什么情绪就表达了。所以这个对我这个种操练对我来讲，我觉得是蛮帮助蛮大的。那前两个月，然后都是每一天 都是这样子。然后之后，哎，感谢主，到两个月之后有一天，我妈就跟我说，你要不要去找一下你在你在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啊，因为前两个月我都没有都没有去跟教会弟兄姐妹联系，因为我知道，因为神工作是有次序的，阶段式的，这个阶段完成以后，然后我就要看，就是要跟随圣灵啊，就看看哎环境是怎么样，然后有没有说什么。如果像我以前的个性，我一定下了飞机弄好差不多以后就会联络弟兄姐妹了。但这一次不是了，这一次我心里面就知道你，我先要跟我妈帮，就是说跟我妈把我妈妈的事情还有她的身体状况处理好，等到她稳定了以后，圣灵自己会带下一步。那就回来两个月之后，哎，主就带我去参加新北区的小组。然后就跟因为我跟台湾的弟兄姐妹，我大概只有跟北区的比较熟，其他的我也不是太熟悉，也没因为平时没什么联系。然后我就参加北区的小组，然后大家一起追求，我就想哇，就是跟弟兄跟倾心爱主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啊。这个香蕉就火就很旺，然后我也看到大家，大概我们大概六个人吧，六七个人，大家都很愿意来寻求主，很愿意学习那种学习生命的功课，然后每个人都在不同的教会聚会，而我心里面就慢慢有一句话。就是哦，原来这个就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然后这个福音是主耶稣他自己，他十字架的福音，就是同死同复活的福音，就是耶稣他所做的一切。因为每个人在不同的地方聚会，然后但是愿意在一起追求，然后又把所追求的带到自己所带的小组里面，所以我里面就觉得很宝贵。然后也很奇妙的就是有一天我里面就觉得哎，好像是不是我们大家可以更熟悉一点，因为人不仅我觉得弟兄姐妹在一起熟悉不仅仅是聚会的时间，然后还有平常的生活也可以让我们更多的彼此了解。后来我们就一起说就祷告寻求主，然后就一起去了一个旅游，两天一夜的旅游，然后那一切全部都是圣灵自己来调度来安排。然后在这一切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就开始学习，就是很多的学习跟随圣灵，在很多小事上就是来学习跟随圣灵。所以经过这次旅游以后，至少我啦，我跟大家又更熟悉了一点，因为那个彼此的信任感就会更深。那旅游回来之后又参加了林牧师他们在北区的一个月一次的团契聚会，因为之前都是在网上，但我觉得面对面的聚会真的跟网上就完全不太一样了。然后面对面，然后后来我们就在一起聚会，大家面对面这样聚会，这个是比较大型的啊，之前我们是小组。那我里面就觉得哎，神在做一些事情，好像神就是把这群弟兄姐妹慢慢做成一个 有一个心智，有一样的看见。然后聚完会以后，心里面就觉得很饱足，很喜乐。我知道那个是主的喜乐，因为主喜欢我们这样在一起聚集。然后我们，然后有分享，有安静，特别是在聚会刚开始，很长很深的安静。所以我自己本身这一次来是学习很多，然后我也去了一个姐妹，她晚间主日聚会，她就问我要不要能不能去分享，哎，我就去了，去了一次，哎，又去了两次，又去了三次。那去之前我也是祷告，哎，神也有给话，然后他们人数不多。但是实体是 十多位，但他们都是一些很困苦，或是精神异常或怎么样。哎，可是我每次一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主的怜悯就这样倾倒下来。哦，我觉得神好喜悦，很就是非常喜悦他们。虽然可能外表看起来，或别人会觉得真的是好像被撇弃的一群人，哎，但是神看他们就是圣徒。我就说，主啊，原来在你的爱里面看我们，你是这么的宝贵，看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么的宝贵，不能用我们自己的眼光去看。然后在这样子的分享，在这个主日的分享过程当中，也看见圣灵的工作，也知道怎么样跟随，学习怎么样慢慢跟随圣灵去服侍人，去为问候，去关怀，去为别人祷告。所以我就觉得这几个月下来，我自己本身是学习很多，心里面就很感谢主，因为我原本以为只是陪妈妈，但神是借着陪妈妈，她后面还有一连串给我的训练，所以我心里面就非常感谢主，也越来越相信他了。就是他所带的道路，他的安排跟我想的都是不一样的，而且让我可以更多的认识他。好，这就我的分享。
谢谢子祥啊，他回来台湾这一阵子啊，一个浓缩啊，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次去达拉斯的时候，他跟艾玛他们，我最忙的人啊，忙翻天了。那回来真的很高兴，他也能够来到这么远啊。要来阳梅一趟不容易，很多人都要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能够相聚在一起，常常会想到说在达拉斯的子祥，也没想到在台湾有个子祥。感谢主，谢谢你的分享。那我想再来我要邀请一位牧师来分享。这一位牧师我可以说他非常认真学习内在生活等候神。我们的团契一个月一次的聚会，我记得有一次还两次他有请假，其他的他都一定来，师母也来。那他不会说因为他是牧师，然后又是牧师跟师母来到这个团契都是一般的弟兄姐妹他没有这样的想法，他就是很认真很谦卑的来学习。而且不只是他夫妻来，这一次他又带了他的同工来，他们一共来了六位。那师母我从宝凤那边知道说师母以前在荣耀秀教室的 这个锡安堂与聚会啊，是有内在生活的底。那他们教会也因为曾牧师的带领，这个教会也转型啊，过内在生活，等候神啊。这一次他带了一位退休的师母来，他告诉我说，曾牧师带他们啊，等候神有一个小时。哦，我听了真的是啊，真的是为他们很高兴，很感恩啊。不会说因为来这个团契的聚会，不会说因为他是牧师或者是怎么样来，他很少说话，安安静静的学习。那我知道我觉得曾牧师是一位他等一下的分享应该可以给我们很多帮助，很大的祝福哈。好，我想我不多讲，把时间给曾牧师。
感谢赞美主的恩典。那其实这个分享对我来讲应该说是一个期中考。因为这是神的恩典。刚才林牧师有介绍我的师母。那我们是在读神学的时候认识到他，那个时候在有一段时间在荣教师高子口锡安堂在那地方有追求。那当然他那个时候也热心，也要我去，我们那时候在交往认识。我也去了，可是去了以后呢，一个感觉说，这样子过内在生活这种的方法，这个对建立教会好像不实际。那就加上后来在神学院里面学了越来越多的东西，我想学的是知识，学的是很多的理论。我感谢主，从那以后呢，我就反对，我就拒绝，我就不愿意，所以师父也承受很大的这个压力，他也就没有继续的走下去。我们就完毕后，我们就进入我们的这个教会啊、服事这些等等的，可是蛮挫折的，并不是那么顺利，并不是那么好，因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老我，自己的问题，很多我们不认识自己，都不明白自己，也不是更不认识神，这是一个很大的盲点，都不懂，都不明白。不过感谢主的恩典，那神实在是爱我们，神也怜悯我们。然后在2018年，在我们附近有个大特会，那我还是用原来的心要去特会里去追求有没有什么突破的方法，然后能够来帮助教会来成长。所以就去了，就去的时候遇见了我有一段时间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我们同工。那么那次的大会里面，其中有一位讲员呢，他特别推荐，他不是主要讲员，主要讲员都是美国来的，讲到这个基督再来这件事情。但是师母一看到就记住这个人，因为看过他的写的小册子，他觉得这个人应该是很久很久以前的老圣徒留下来的一些的文字，鼓励后来的人要追求这个内在的生命的追求的。哎，没想到听见他在台上讲道，所以下台以后师母就很 很急切的跑去问他说你在哪里住啊，他在笑一笑，他在美国住，哦，太远了。不过他鼓励我们，就是啊，简单的几句话鼓励我们，勉励我们过内在生活。那感谢主啊，这位也从大陆到台湾来一起参加聚会，参加他的聚会的这位同工呢，就鼓励我们参加网校，从网校开始。他说现在正在网校，你马上可以参加，就鼓励我。从那个时候2018年以后，神特别奇妙的带领又让我回到这个生命的路上。后来听周牧师讲说，这是 一条河，在里面有一个生命的水流在流，会越来越大，越来越丰富。感谢主。那我 再回头讲一下，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在这几年里面，我的心灵里面有很大的改变。忽然间好像认识很多关于神里面的事情。以前我都用知识来好像追求在外面，追求很多活动或者很多的方法。我受过很多的训练，也把这些训练去带到教会，带到后来宣教的课程。但是呢，我回想到在这段时间以后，回想到圣经里面，我忽然间才懂，单单跟随主这一件事情是很简单的事情，好像就单纯跟随主，好像那不起眼，不会起什么大的作用。可是发现到神要我们的做的就是单单的跟随他，不是受多少的教育，多么高的学位，或是有很多的方法，很多的技巧。神的话告诉我们，神在旧约的时候，神跟以色列民讲，告诉他们怎么信他，怎么跟随他。很简单的，就是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单单的敬拜耶和华，诚实诚心的敬拜他一位，不要去看别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件事情，听耶和华神上帝所说的话，去行上帝所说的话，就这么简单，很简单的就这两个。那后来宗教进来了以后，就有好多的律例，好多的规矩，好多的东西，把它架成一个大大很复杂的。但是神要我们的，刚才在林牧师分享的时候讲的非常宝贵的，是我们的心灵，神要的是我们的心归向他，单单的归向他。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神明偶像势力和力量，可是神要我们单单的跟随他，遵循他的吩咐，他的话。在新约里面，旧约那是对于以色列人，神对以色列人讲的，他的选民。但是新约到耶稣基督来以后，对教会讲，对我们讲，耶稣说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第二个彼此相爱，也不难，也是很简单，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东西，我们就把它弄得很复杂。那我参加这个网校的学习以后，就忽然间明白了，哦，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就是爱耶稣。在每次提醒我们要爱耶稣，要住在，要怎么爱耶稣，就是住在耶稣里，与耶稣亲密的连接。哇，就这么简单，但是它却是非常宝贝，非常重要的。当我们愿意这样的时候，忽然间会明白什么叫做宝贝放在瓦器里。以前我认为的宝贝放在瓦器里，是我信主受洗了，我加入教会了，啊，甚至于我已经服侍主了，耶稣在我的里面，不错，耶稣在我们的里面。可是那个宝贝是什么？爱他，单单的爱他，与他的连结。所以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学习操练等候主。我的师母妻子也说，你真正的要走这条路吗？我考虑了几个月，后来我跟他说真的要， 我没有路走啊。那我们来到，我现在来到现在这一间教会在这里服侍的时候，我把它当作我人生的最后一站，那我要好好的委身在这里，然后服侍到最后啊。所谓的最后，就是在这个教派里面有一个退休制度，所以到退休，那这一段时间算是比较长一点的任期，我就准备在这里，然后把我一生所学的帮助一个小教会让它成长起来。结果很挫折，没多久一批人跑掉了，再没多久又一群人把一群人带走带跑。哇，小教会已经够小了，还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啊？心里面难过。可是等到3年多4年以后，见了周牧师，他鼓励我们学习内在生活，住在里面。哦，明白了，原来因为人都是自我，都是魂，没有真正的在灵里面与基督连结。那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每一位弟兄姐妹都那么爱耶稣，都住在耶稣里面，都跟随耶稣，听耶稣的声音，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因为这教会已经够小了，又一次一次一次的一不高兴，人就会有这样子的反应。我就发现到，哦，这就是教会的一个破。我感谢赞美主的恩典。神是灵，神要我们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主也提醒，在我里面提醒我说，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势力，乃是依靠耶和华。耶和华的灵他会做事，如果依靠耶和华是他在做事，依靠耶和华的灵是耶和华的神的灵在做事，我们依靠他，不是我在做事。所以感谢赞美主恩典。那我在开始服侍主的时候，那时候拒绝走内在生活这么简单的路，好像不实际的路的时候，我对自己有两个期待。那个时候教会教我，我的传道人教我，我的周遭教我，就是说你如果爱主服侍主的话，开拓教会是很宝贵的，要开拓一间教会，不是想你要去哪个教会，大教会小教会去接受聘请，你要去自己开拓教会。所以我就把这个放在我的心里面。然后嘛，开拓教会的时候又提到在斋加特会里面，哦，最重要的就是传福音到地极啊！不单单设立教会，你要去做宣教师。感谢主，这两个目标好像都达成，开拓一个小小的教会不怎么样，也去了一个宣教的合场。现在当主在带我回到这个生命里面的时候，我觉得在主面前要认罪要悔改，我没有把真正的好的真正重要的去在宣教合场里教导他们。我说我避免教导这些的理论，那些理论我就教单单纯纯教圣经，甚至于连灵恩的都不要碰，因为这会造成教会之间的混乱分裂，所以我们只讲圣经，单讲圣经。好可惜，最重要的没有告诉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单单的跟随主耶稣。如果都这样单单的跟随主耶稣的话，就生命长进，教会就会成长，复兴更新就会来到。所以这是我在神的面前一个悔改，你觉得很懊悔。另外一个就是对我过去从年轻的时候开拓教会啦，开始服侍教会，我就对那些还有联络的说，对不起你们，以前我都没有讲最重要最宝贵的，没有把耶稣住在主里面跟主的连结，葡萄树与枝子这件事情是多么重要的事情来教导你们。所以我最后来到这个阶段来服侍的时候，在前面一段的时间里面，我还试图帮助我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呢困难问题，因为我的教会我们现在在的教会里面都是基层的，比较贫穷的，经济各方面比较弱势，所以问题比较多。那我想说，如果我来帮助他们解决，他们得到里面的复兴，那这个教会会复兴， 后来发现到这件事情也做不到，一直到认识了这个以后，知道只有内在生命，只有耶稣能够帮助，能够救每一位弟兄姐妹。如果要真正的对他们好的话，就要告诉他们耶稣是唯一的盼望，只有住在耶稣里，得到耶稣的生命，听耶稣的声音，然后被圣灵浇灌，在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顺服圣灵，打破自我，打破老我，然后这样子下去的时候，所有弟兄姐妹碰见的问题困难才会有一个出路，才会有一个地方，不是来找我。常常有人碰到困难的时候马上就打电话或者来，他说最容易听到的一句话，我也觉得蛮舒服的一句话，就是牧师你为我祷告，因为你祷告比较有能力。现在我发现了，哎呀，真是认罪啊，主啊，不是我的能力啊。周牧师说一句经典的话牢记在心里，他说我们帮助别人无非是一个 指挥路的人，告诉人说耶稣在那里，你往那里走就对了。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现在整个服事已经改变了，从我这几年开始等候主，真的是外面我也没有什么不愿意去以前我很喜欢参加特会，特别是信息的里面非常先进的或者什么的，就是说技术性含量含金很高的，我都愿意去参加去学习，花钱我也愿意花。后来发现到这些不是不好，我不否定这些，但是最重要的宝贝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我这几年开始等候主的时候，基本上大部分都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也没有什么声音，也没有什么震动，也没有什么异象。可是呢，我发现我们的里面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开始改变，开始越来越渴慕神。那从几件事情我觉得有改变你。以前我服侍主最不服我的就是我的师母，他觉得你对圣经一点都不熟，真的我翻圣经都没有他快，他知道很多的圣经，我都是很会演讲，以这个 为乐，以这个为骄傲。现在发现要听圣灵的声音，要听神的声音的时候，我在里面改变了，对神的话很软很柔软，一看的时候哎呦好多亮光啊，以前我都没看到，怎么都不知道。所以我开始跟他分享，感谢主。最近才今年下半年他才会说，诶，你有进步了，哈利路亚，感谢主。他说以前我从来没有看到传道人，你做传道人会分享神的话，神的亮光，诶，现在你有亮光了，感谢主。这三年多快四年等候主，开始看懂圣经了，这是对我自己的一个造就，对我自己的一个帮助，感谢赞美主。还有一个侍奉呢，很轻省的，人不多不重要，现在在的人每一个人都要进到主的里面，那才是最重要，对他们才是最重要的。不是我工作人多跟我听我不重要，没有关系，当我这样爱他们鼓励他们，哎，有几个人开始跟上来，看见他们开始认识他们自己的老我，开始知道这个的严重性，而愿意跟随主，住在主的里面。还不是全面，可是我跟主的祷告说，主啊，教会已经这么小了，每一个人都连接在你的里面，我才能够良心没有亏欠。所以我是鼓励弟兄姐妹要好好的跟随主，住在主的里面。这是我短短的一点的分享。我讲最大的帮助的就是我能够安息在主的里面，真的很快乐。现在服侍主很快乐，现在讲道很快乐，每一个礼拜上帝都是要讲什么要讲什么要讲什么。以前都不是，以前都是我要找，我要预备，我要去查索材料，用好多的工具，现在更方便用电脑。可是现在不是，神的话一断下来的时候，分享第一次分享，第二次分享，第三次分享， 越来越亮，越来越多的东西。我说哎呦，圣经原来是这么丰富，这么宝贵，快乐喜乐啊！所以我短短的分享到这里，这是我的悔改，这也是我的感恩，也是在我最后阶段里面，神看见我这个傻傻的小孩子，神把最好的给了我，让我知道怎么走下去，不会亏欠弟兄姐妹，不会亏欠我们的主，到他那里的时候有得到永恒的保障还有福分。阿们，荣耀归给主。
感谢主，谢谢曾牧师，他以一个牧者的身份以及以一个追求的生命这是他的过程，这十年多来可以看到很多生命中突破的不管是牧会自己的生命带人可以从刚刚的分享让我们体会到这是很宝贵的分享，是生命的分享，不是什么知识的分享非常谢谢曾牧师你的分享。那我们的时间也是差不多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我有看到凤年牧师，看到郭牧师能请问你们能不能给我们一点鼓励。
哈利路亚，我真的非常的感恩今天他们的分享真的非常的激励看到内在生活是如此的重要，魂跟灵的分别就是改变，从魂的生活进到灵的生活。刚才曾牧师说讲到喜乐了，服侍喜乐了这个就是我们在灵里所经历的我们也是这样的经历，那么我们知道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真的要我们继续的追求这个就是我心里非常的感恩也听到这样美好的见证内在生活其实是就是自己的成长，自己从魂转到灵的生活。我想我就在就是到这里了，感谢主。
谢谢。郭牧师在你分享完就为我们祝福吧，结束今天的聚会，好不好？
好，感谢赞美主，听到三位的听到刘牧师跟三位的分享真的很感恩特别是后边曾牧师的分享，我一直点头一直点头。当一个牧者不再把教会的人数排在第一，而是把人带到主面前来，使他们自己能够跟主连接上，那我们就完全释放了，就可以从压力中变成很轻松很喜乐。周牧师常常讲，当主喜悦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很喜乐，当我们喜乐的时候你就知道主耶稣很喜悦，所以这样的服事是主所喜悦的，直接把人带到他的面前来，这就是我们所主要我们做的事情。感谢赞美主。好，我们为今天的聚会来向上感恩。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今天真的是一个生命的交流会，你让我们把我们从你那里所领受到的成长的生命就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出来， 我们就看到你的作为，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做的工作。主啊，当我们一点一点成长的时候，也就是你心满意足的时候，也给其他人会有很大的激励，我们就一起来追求，一起来成长。感谢赞美主，主你是我们生命交流聚会的主，你在这里说话，你在这里做工，你在这里彰显你的荣耀。我们要把一切尊贵荣耀都归给你。主啊，求你也祝福我们这些谦卑饥渴来到你面前的人，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一个一个在以后都可以来成为分享生命成长的见证人。感谢赞美主，你每天继续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神深深各位同在，带着他至高无上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位。今天聚会在这里结束了，
哈利路亚，
平安。